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级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donate请我们喝杯咖啡。Nice ist bar, alles ist erlaubt.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笨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Hello， 大家晚安。笨瓜秀的笨瓜是法文的 Pourquoi， 翻译起来就是为什么。而为什么也是人一生最常问的三个字。今天是2024年3月14号礼拜四晚上9点钟，你所收听到的是 Pourquoi 笨瓜秀第212集，我是主持人 Ron。最近真的很不安宁，先是有这个日本漫画七龙珠漫画家鸟山明老师过世，然后呢台湾也发生了令人发指的虐童案哦。从这个新闻里面你可以看到幼儿的人权，儿童的人权是不是被轻忽了，更重要的是台湾的社福机构是不是更值得我们好好的关心一下，有些些机构是不是藏有什么样的秘密值得我们去好好的了解哦。节目一开始，先感谢一直以来支持笨瓜秀的好朋友，包括马天东先生、小潘、娇姐、道道妈、林屁屁、奥斯卡、柚子、Winder、洞豆，还有署名喜欢笨瓜秀的听众。笨瓜秀每周四晚上九点钟会在所有 Podcast 平台上面跟大家一起多的立场、急的态度，抛出问题，从时事、阅读、艺术、职人精神出发，来聊同志、LGBTQ、性别平权、认同、生命经验，还有社会观察。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礼拜3月7号到3月13号的新闻。第一个新闻在法国，之前我们就提到了法国想要让同志能够平权，而他们在3月8号的时候呢，国民议会以331票全数通过了同性恋平反法案。这个法案呢通过了，表示正式承认法国在1942年到1982年之间执行的法律有歧视同性恋的情况，并且呢会希望政府能够因应这个法律，给当时法律制定的受害者进行国家赔偿啦。那法国的司法部长杜鹏呢，他就说今晚以法兰西共和之名感到深深的抱歉哦，向过去40年承受完全不公义压迫的同性恋致歉。那我们的共和国呢能够变得更好，是因为我们能够承认过去曾经丢失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基本原则啦。其实从1940年到1944年维希政府的时期呢，就定了很多刑法是跟同性恋相关的，比如说21岁以下男性之间发生性关系会被视为是不洁或者是违反自然的行为，会有三年的牢狱之灾哦。同时同性恋如果暴露的话呢，这个罪行跟罚款也会加重。在1982年7月27号同性恋才正式从法国完全除罪化啦。但是这40年来呢，已经有10000多人遭到定罪，几乎都是男性，而且有 90% 是有牢狱刑期的哦。那法国史上呢最后几个遭到歧视法定罪的受害者就有跳出来说了，他说他记得出庭受审的时候，整个法庭还有整个社会对他的嘲笑还有羞辱，他觉得自己是犯罪，而且是社会异类以及耻辱，当然他也被罚了大笔的罚款哦。这个改变对法国来说相当的重要，尤其是对法国的 LGBT 朋友来说相当的重要哦。 除了这个消息呢，还有一条新闻是大家可能熟悉的，因为我们之前提过，佛州有颁布了一个叫做不能说同性恋的法案啊。在2022年的时候呢，佛州议会通过了父母教育权利法案哦。这个法案呢，禁止学校向低年级同学生呢，解释什么是性取向啦、性别认同这些话题。外面的人称这个叫做不能说同性恋 OK 不说同性恋法案，然后呢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学校收起了部分的课本，老师上课也有点无所适从哦。那民权团体呢就开始针对这个法案来提出有可能是违背宪法的，因此在协议之后呢，州府就针对这个协议向这个大众让步了，表明说了呢，这个法案的条文并不会禁止学校讨论性小众，也就是 LGBT 这些相关议题啦，然后也不会禁止校方制定反欺凌的一些规定，更重要的是并没有阻止同性恋或异性恋联盟推动相关讨论哦。这个法案呢只是要维持它的中性立场，希望能够约束所有性取向的群体 OK 所有性取向当然就包括了同性恋或者是异性恋这样子。不过呢大家还是要遵照哦，这个学校们还是要遵照这个条文的限制，图书馆不能够陈列鼓励性小众的书籍，然后老师在课堂上面呢也不可以给予教导或者是这个指示哦。这是佛州不说同性恋 Don't Say Gay 法案最新的变化。然而呢，歧视不仅存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可能存在我们最新的科技 AI 当中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就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指出大型语言模型也就是 LLM 存在性别歧视、恐同还有种族刻板印象的这个倾向哦。那大型语言模式呢里面的句子里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情况，是女性从事家务劳动频繁率这个东西是比男性多四倍，也就是说女性这个词汇常常会跟家、家庭、孩子有关联，而男性就会跟商业、管理阶层、薪水、职业有关联哦。大型语言模型 LLM 呢，是用在支持生成式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平台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啦，包括 OpenAI 的 GTP3.5、GTP2， 还有 Meta 的 Llama 2。都是属于这种大型语言模型哦，尤其像 Llama 2或者是 GPT2 哦，这种开源 LLM 呢，因为它是免费，加上对大众开放，所以更成为了性别偏见的重灾区。那研究团队呢，要求这个 LLM 来写一个故事的话呢，他们就会把工程师啦、教师啦、医师啦这种社经地位比较高的工作分配给男性，但是呢女性她就会获得像是佣人啊、厨师啦、性工作者啦这种比较低的评价的 OK 社会上传统比较低评价或者是被社会污名化的职业。然后如果假设叫她在文章里面多一点关于同性恋的叙述的时候呢， Llama 2它就会生成了 70% 的负面字句哦，比如说同性恋被视为社会最底层啦。那 GPT2 呢它会有 60% 的负面，说到说哎，同性恋被认为是娼妓啦、犯罪啦、没有权利啦这些字眼啦。那教科文组织他们其实在2021年11月的时候就通过了人工智慧伦理问题建议书，那这个建议书是全球目前唯一的一项关于规范的架构啦。那在这个微软还有其他八个全球大型的科技公司都对这个建议书表达支持，以确保设计出来的 AI 工具能够与时俱进哦，保证这个性别的平等。因为呢教科文组织他们就提到了越来越多人在使用这个 LLM， 生活中这些资讯哦，新工具有可能不知不觉改变千万人的认知，因此文本中即使是生成极小的性别偏见也有可能加剧在现实生活中不平等的情况哦。最后一个消息，在台湾，你知道台湾的跨性别人口多少吗？根据统计哦，台湾跨性别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0.5%， 也就是说呢约有10万人是有跨性需求的。那我们台湾相当厉害哦，林口长庚医院就推出了新式跨性别手术的性别置换医疗团队。 在3月8号林口长庚召开了记者会，发布了新式跨性别手术的成果。那以男性跨女性来说，不用像过去一样必须要开腹腔，而且也提供了用肠子或者是腹膜或者是阴茎皮等多种选择来重建阴道，并且可以做到完全的没有痕迹，外观就像女性一模一样。那林口长庚的这个置换团队呢，他们从2021年的8月就开始执行性别置换手术了，到目前有将近50人完成这项新式性别置换手术啦。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台湾对于 LGBT 对于性别的尊重。今天我们的来宾也要来跟我们聊一聊医疗上面的事情，跟我们的眼睛跟我们的视力有关系，也跟我们如何看清楚未来以及身周遭的一切有关系。我们在跟来宾聊聊之前先稍微休息一下。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此水已非浅水。而另外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2024年3月14日，也是一年一度的反侵略日。这个纪念日是在18年前，也就是2006年所制定的，用来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反分裂国家法是2005年3月14日，也就是19年前的今天，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法律。主要的内容是中国单方面以自己的解释鼓励两岸继续交流合作，并单方面强调确保台湾如果和平统一后的自主地位。在这部法律中还首次明确提到，在三种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依法执行必要行为，以维持国家统一。之所以中国会制定这样的法律，是因为长时间尽可能回避敏感话题的国民党，在2000年输掉了执政权，蓝天变绿地，让中国意识到台湾人民心声的崛起与不容小觑。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从李登辉手上接任了台湾总统，就职时发表了四不一没有宣言，内容提到在中共无意对台动武的基本前提下，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前任元首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路线，也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议题公投，以及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然而中共并未放弃对台动武，在持续扰台的情况下，两年后，也就是2000年的8月2号，陈水扁改变态度，在一场对日本的台湾同乡会视讯谈话中，他首次提到了一边一国的口号。一边一国论引起两岸舆论，中国方面更是神经紧绷，并连忙赶工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并在2004年12月的中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宣布审议反分裂国家法草案，并随后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个法的名称一开始被称作统一法、台湾基本法，是后来中国突然意识到前两种称呼潜意识里就表明了台湾是台湾，与中国无关， 才将这部法律最终定名为反分裂国家法。有趣的是，这部法律是中国现行法律中唯一一部名称前面没有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的法律。学者们判断，应该是与两岸的中国状况的现况有关，也与未来可谈判性有关。简单来说，就是中国怕加上这几个字，未来对台湾起不了作用。反分裂国家法共十条，开章表明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台湾属于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第五条则提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和平统一的基础，并许诺和平统一后的台湾将可以实行不同于大陆的制度，高度自治。然而最受瞩目的第八条则说，在三种情况下，中国当局可以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三种情况是：一、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二、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三、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2005年3月4日，反分裂国家法以2896票赞成通过，并立即颁布生效。当时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吴钊燮发布了声明，谴责中共单方面通过法案对台湾严重挑衅，并希望国际社会能持续表达关切。吴钊燮强调，中华民国的现况就是主权独立，任何对现况的改变只有台湾人民有权决定。中共把一中原则直接纳入反分裂法，已是严重挑衅，成为武力并吞台湾的空头支票。美国国务院也表示，这项法案与海峡关系朝稳定发展的方向相反，不仅对两岸情势没有帮助，更能从中看出中国可能使用非和平手段的迹象，美国感到遗憾。为了提醒国人不要忘记中国持续扩大军力，随时有可能对台动武，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提出了将每年3月14日定为反侵略日，即便没有放假，无相关活动，但身为持续被中国虎视眈眈的台湾人，我们都应该记得这一天，也应该记住制定反侵略日的重大意义，是为了抵制中国制定出来用来侵犯台湾的反分裂国家法。今天是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今天可以是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甚至是历史上的今天，但今天不会重来。你今天过得如何？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今天的来宾哦，跟我们即将要发生的节日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很少人有听过国际视光日，视力的视，光线的光，顾名思义跟眼睛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要来跟我们聊聊视力还有眼睛这件事情。我们先请来宾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视光师洪浅渊。
Hello， 大家好，我是验光生谢正勋。
好，两位哦，验光师跟验光生，
对，待会我们来聊聊他们的差异性。不过在这个之前，我们先说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闻你们特别留意到，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消息你们特别的去注意到。
那这个我觉得因为我本身现在还在念在职硕班，在台北医学大学在职硕班，我们最近讨论一个很有趣的议题，那想跟听众各位朋友分享，就是你知道你的健保资料其实是政府可以直接拿来做取用的部分吗？
哦，你说资料里面的东西是直接可以用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进去大医院进去看诊，然后你在填写病历栏，然后最后一定会有一栏就是你是否同意你的资料是给学术研究做使用的，
是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选项。但因为我们现在人大家可能像我自己，比如说我今天安装一个新东西，我绝对不会把说明书看到最后。
是，对，这是正确
的。所以那个我就直接只会按认同认同 accept accept， 然后就会直接就把它安装完了。那其实你漏看了这件讯息，就表示是说你的个资是我们的
开放的，
是完全 open 的部分那样子。那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呢，就是呢我先说好了，就是在国外有不同的做法。国外的话呢，就是说你知情同意，你确认了这件事情才可以去加入。但我们台湾的做法是你要主动去提出说我想要退出，
是
他才会帮你去做退出这件事情那样子。那我们班上就激起了很大一群的辩论那样子。因为其实大家生活当中啊，一定有个经验，就是当你很想睡午觉的时候，突然接到一通电话，然后是诈骗电话，就打扰了你的午休时间。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在不同的场合上面发生，因为毕竟真的是诈骗这件事情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的民众来讲，其实对于政府是否能够管好我们的个资这件事情打了一个大问号。然后我们就当下就因此讨论了这个议题。那我个人的观点就是，我觉得是说还是为了学术研究，应该是自己的个资在去识别化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被贡献出来的。就我们可能
目前是去识别化的吗？
目前一定是照去识别化。那其实我们台湾的是完全依照就是国外的那个规定，是你只要去掉18个 recognize 的部分就是可以被使用。那就会变成是说可能我的资料你只会拿到我是男生，然后我今年35岁，然后我可能对什么药物是有过敏，就类似这样的 data 而已那样子。那其他人其实没有办法透过 reverse反向的方式去知道说我在比如说我洪前渊可能在3月8号曾经去看过了泌尿科这件事情你是不知道的。 对，但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既然我们民众想要享受健保的这个部分，应该某种程度上去同意。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但很多人就会不同意这件事，因为是源自于对于政府把关的这方面的不信任那样子。对，那、
okay.
我觉得还蛮
所以前缘在意到的是人们有没有保护自己权资讯的权利，或者是说在医学研究上面有没有可以取得这项资讯的权利。其实这件事情值得讨论，也值得思考。好，那除了这个之外，郑勋呢？
目前我个人比较可能没有那么的学术一点点。那目前我最近比较关注的新闻可能就是鸟山明漫画家，那、
okay.
他最近过世了。
嗯，
那他曾经的漫画呢，七龙珠呢，带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带给我很印象的深刻。
嗯，
因为小时候我个人最喜欢的漫画也是七龙珠。
嗯，
那我很喜欢木刃普乌这个角色。
嗯，
对，因为木刃普乌这个角色呢，一开始他都是被一些坏人利用，那后来经过了一些
没关系，
就是后来就是经过了一些可能就是跟那个撒旦的、一些革命的情感，然后呢跟他产生了友谊的关系。后来呢，因为撒旦呢他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英雄嘛，那魔人普乌知道他的能力事实上没有很好，但是为了顾全他的面子呢，一直都在暗中的帮助他。这份友谊让我觉得很感动。
原来如此，所以你在意的是那个关于动漫里面人物之间的情感。
对，
那关于鸟山明
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
很遗憾，
很遗憾。但是我 好像也没办法做什
么。但因为两位都是跟视力有关系，
对，没错。
漫画家基本上是要一直用眼睛的职业，
是的，对，蛮辛苦的。
常常听到漫画家们要不就是眼睛坏掉，要么就是腰坏掉，因为要一直坐着，
没错，职业伤害、啊。
所以在你们认知里头，职业伤害包括了。眼睛的视力，以漫画家来说，眼睛视力是一大伤害，还有哪一些字？
职业嘛，就是最常在门诊这边求诊的很多，其实都是比如说电脑工程师、
电脑工程师、
会计师，然后律师。这些就是真的，他们要看很多细节的，除了电脑萤幕之外，他们可能比如说要对报表，
okay,
要写程式，特别细、特别小，他们就需要把东西拿得特别近。那其实对他们的视力就真的很伤啊。
还有做一些电子零件的一些维修员，
电子零件，
他们看的零件都非常的小、非常的细，那他的用眼事实上也吃得很凶，
是
对，所以我发现很多就是做电子零件啊，做一些细小的，像有些人。在穿针线的这些工作者，那在做近的部分，就是看近的部分的时候，他们因为使用时间很长，那调节力都会用比较过多，容易疲劳，所以通常呢都会配副老花眼镜之类的，然后去辅助他们的工作。
好，今天两位跟我们聊的就是跟视力有关系，跟眼睛有关系。那么呢蛮有趣的，因为其实现在的人几乎张开眼睛就是接触到大量的资讯，这些资讯来源就是靠眼睛获取，所以眼睛的 loading 蛮重的。那要如何保护眼睛，如何让自己的眼睛不至于那么的容易疲劳，或是不至于那么容易的坏掉，其实有很多的方法。那今天两位的验光师要来跟我们聊聊他们的工作经验，还有这些相关讯息。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我们先聊到了，其实说真的，有些职业对于眼睛的使用程度是高的，所以他们相对的遇上了视力上或者是眼睛上面的疾病，机会就比较大一点。今天两位来宾要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眼睛的事情哦。我们先请两位来宾跟我们打个招呼吧。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视光师洪浅渊。
Hello， 大家好，我是验光师谢振勋。
好，两位哦，先来聊一下验光师这个职业啦。因为你们刚刚提到一个是视光师，一个是视光师，视光或者是验光，这个两个的差异在哪里？师跟师的差别又在哪里？
就其实我们在我们其实在经过。我们国家考试过后了之后啊，我们的师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跟生来比最大的一个差异是在说师可以多做一个低视力的验配。所谓的低视力是指说就是我这样讲，有一些人他可能比如说因为疾病的关系或是天生基因的关系，他的视力啊即使戴了足度数的眼镜，他的视力还是非常的差。
好，等一下我先问一下，那验光师或验光生视光师或视光师，我们先讲一个概大概，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工作在做什么。
好啊，可以啊。我们验光师跟眼科医师的关系，各位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复健师跟骨科医师的关系。
OK，
骨科医师的目的主要是治疗疾病，那复健师的目的就是提供辅助工具，让患者就是能够回到正常的日子跟正常的行动。那我们眼科医师跟视光师来讲，就是眼科医师负责是治疗眼睛的疾病，那我们视光师来讲的话，就是协助民众利用工具比如说眼镜、隐形眼镜，让他能够达到良好的视力。
OK，
对，我们的关系比较像这样子。
刚刚说到的是，反正就是验光这一个职业是在做这件事情。那个师跟生的差异是，师可以做低视力
的部分。对对对，
啊，生不行，
生不行。对。
它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性？
因为低视力来讲比较多，第一个是侧极眼疾方面，然后第二个就是低视力很多其实是一些特教生。 比如说他有 maybe 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所以验光师的那个继续教育的部分来讲，通常会鼓励再去进修这一块东西。
OK OK， 好， 这个是我们理解到了验光师验光生，只是验光这两个字跟视光这两个字是没有差异的、
在台湾是没有差异、
在国外有吗？
在国外会有
差在哪里？
在国外来讲，最大的差异就是视光的话呢，可以开药，可以有处方用药。比如说，我今天一个小朋友进来眼科诊所，他可能有近视，我视光师我可以直接开药，
散瞳剂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验光师不行，验光师来讲的话，他比较像是就是只能够做眼镜这方面的验配，在国外它是有分、那英文上名字也会不太一样那样子。
OK、台湾就没有差别？
台湾目前没有。
可是台湾是可以开药吗？
不行，台湾不行，对，我们不行，
我们就只能帮客人配眼镜，然后可能就是我们验光的度数可以提供给民众这样子。对，那目前的话就是提供度数的话是会有收费的问题的。
Okay， 收费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验光的话，就是照我们的卫福部有公告一个验光收费准则，就是说假如说今天客人来，那他今天没有要做配眼镜的服务或者是什么服务，不管是来到眼镜行也好或者是眼科诊所也好，单纯如果只是想要有度数这个服务的话，可能就是要依照卫福部有一个收费准则这样收费这样子。
好，就是有点类似身体健康检查，
对，
然后知道你的视力这件事情的资料的话是需要付费的。
对，它是需要付费。
问一下两位为什么会想要成为验光师？
那我先讲。
好，先说。
我的故事比较奇怪一点。我个人来讲，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乐于助人的人，那这是我的一个人格特质在。那我其实在进入验光师的上一份工作，我 是在服饰店，我是在 Uniqlo 上班那样子。那这家日系企业很大，那当时后来讲的话就是他准备这个集团要再开一个快时尚眼镜店，就是俊士。然后就把我说，那 Ken 你就是不好意思，我英文名字叫 Ken， 他就跟我说，前渊啊，你就是调到俊士这边去做，去试试看。
是，
然后我去了俊士之后，我才觉得是说，我好像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可以帮助这些人来讲，就是看东西可以看得更清楚。所以我又再去念了在职专班，然后再去考过视光师，这是我的流程。
OK， 所以是因为职业上的需求，
对，
然后进而去学习这个技术。
对，因为觉得就是想要帮助别人这个心，但是没有一个更专业的能力的时候，其实你是做不到的。所以
那郑勋呢？
事情，
好，那当初我会踏入这个领域，事实上也是蛮特别的。那当年我在踏进眼镜行的时候呢，它是还没有验光法的成立。对，那个时候呢，都是师徒教学，就是师徒师傅师徒制的，或者是说学长教学弟制的。那我一最早期呢，是在那个亚东医院上班。
是，
那那个时候呢，我还不是验光人员，那时候我只是一个传送人员。那传送人员只是就是帮护理师做打杂的工作。对，那那个时候就是帮带病人啊去做检查啊，帮护士送病历啊之类的。那那个时候呢领的薪水蛮少的，那个时候是依照那个劳工局的最低薪资16000多还是18000多我忘记了，反正就领那个很微薄的薪水。然后呢加上自己要租房子，生活呢没办法太大的开销。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单位呢有个书记呢就是在病房里面帮病人审核一些财，就是可能就看着费用多少钱的一个职位的工作。那时候呢他就跟我聊了一下天，然后就说，你以前就是我以前小高职的时候就是有在钟表眼镜行打过工。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说，你既然在钟表眼镜行打过工，为什么你跑来做这份工作，不去精进的眼镜那份行业，毕竟那份行业还不错。后来呢我想了想之后，后来我还是踏回了眼镜行这个行业。对，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进了眼镜行工作了一阵子之后，那验光法就通过了。
是，
那通过的时候就没办法，就是那个时候要求说，如果未满3年的话就必须要回学校读书。
要考试，
才要考试，我才能领到那个国家的证书。那那个时候我就只能回学校去读书嘛，然后去把验光师的证照考出来。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也是因为工作需求，
也是因为工作需求，没错没错。
OK， 好，
跟他共事了三年，我第一次知道，
应该说立法前，立法前呢，大家都是为了工作需求才会去。
只是刚刚提到一件事情哦，比如说像现在两位是在眼科诊所，
对
对，
那眼科有眼科诊所，眼科也可以去大医院看嘛，对不对？
对，
好，
可以。
所以眼科医院、眼科诊所都除了眼科医师之外，他一定会配备验光师或视光师嘛？
嗯， okay， 基本上会
都会。对，
好，传统眼镜行，也会有这个验光师的角色出现，对不对？
对，
因为刚刚说有那个
考那个
执照的问题，
对
所以一定要配备到。然后连锁眼镜行，比如像 James 啊这些新兴的，也是有验光师，
也是要有。
好，问一下，这些验光师他们彼此有不一样吗？
好，那我这样说好了，假如说我今天是在那个眼科诊所或者是眼科医院工作的，那这部分的验光师呢比较容易遇到，就是像是有白内障的病人或者是视野缺损的病人、嗯、
对，
这些病人呢主要是因为可能在外面的眼镜行，有可能是在眼镜行发现，哎，为什么我度数配不起来，我配起来眼镜为什么会看不清楚，那才会跑到眼科或者是医院就医。那就医了之后呢，可能会发医生呢，他们可能会发现说，哎，你可能有白内障，那可能轻微，那还不需要，还没有到达动手术的水准，那他现在又有视力的需求，可能他们就会寻求眼科诊所或医院的验光师帮忙做配镜的服务。那这一类的病患呢，他们的验光事实上会比较慢一点，他们的工序会比较多，因为我们只能说，哎，尽量帮他达到一个他可以达到一个视力水准。所以在诊所端的都是遇到就是视力可能会比较会有问题的病人来做服务这样子。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儿童的部分，那像小朋友第一次配眼镜应该说第一次在诊所或者是医院，然后确诊说，哎，他是一个近视的患者，那小朋友的妈妈爸爸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在诊所帮他们配眼镜这样子。
那连锁的眼镜行是
连锁
追求潮牌。
那我这样说好，传统眼镜行啊跟连锁眼镜行事实上还是有点区别的。我先讲那个连锁眼镜行好了。那连锁眼镜行呢，它事实上有的在百货公司啊或者是路边有很多像一些日系品牌的眼镜行，那他们都会主张快时尚。
是，
对，快时尚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想要配眼镜，那我走进了百货公司，那我今天配了一副眼镜，我可能说，哎，我去吃个饭，然后看个电影，我回来眼镜就好了。而且他们的种类比较多，就是选择性也比较年轻人化一点点，对，选择的产品比较多。那传统眼镜行呢，最近呢我发现他们有在做改型的准备，因为目前的话就是因为现在快时尚来进攻台湾的市场嘛，那他们的市场被瓜分了掉，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模仿快时尚这样子，哎，我也是马上帮你验光，然后马上帮你做配镜的服务。那或者是说他们想要走更专业化，我今天一家眼镜行，我进了更高科技的设备，什么瞳孔定位电脑全自动化的瞳孔定位仪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专业的像角膜地图仪的检查、之类的，那去跟客人解释说，哎，你的视力状态目前怎样子可以让达到更好的视力品质。
是，
对，所以我发现就是传统眼镜行他们也在试着在改变这件事情。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医院的或诊所的验光师、视光师们常常会遇到有跟疾病有关系的视力减弱，
对，对，
但是这个传统眼镜行或者是这个连锁眼镜行可能遇到的就很单纯，只是说，哎，我大概知道我近视，然后我大概想要说换一副新的眼镜，换一副新度数的眼镜，同时我想要逛一下美食街干嘛的，
是的，
是不是就配了这样子。
对，我会用个比喻来说啦，就是那种快时尚的眼镜店啊，比较像是说就是中央厨房出产的食物，就 每一份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是在眼科或是说更高阶的眼镜行的话，其实比较像是我针对你这个个人去做一个主厨特调给你吃的感觉那样子。
OK， 好，待会想要跟两位来聊，因为其实 在这个验光生涯里面呢，其实两位的年资都很久，有没有遇过有趣的事情或印象深刻的事情？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好 ，OK。
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人悄悄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摄影师蔡家伟。从2013年开始，我就到印度旅游多次，在旅程中认识非常多藏人好朋友，从他们身上我学习到如何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做出不后悔的决定。因此，我从一个商学院毕业的学生，到了现在从事自己最喜欢的摄影工作。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之后，我又发现，其实真正的快乐不是完成自己的梦想，而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对这个世界与这个社会做出最有意义的事情。
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我们先听到了，其实原来在这个医院、诊所或者是连锁的或者是传统的眼镜行，其实这些验光的服务有一些些不太的一样哦，因为其实跟疾病有关系。那不过呢，问一下两位，前渊在视光这个产业多久了？
到今年六月的话，刚好就是八年，就前面眼镜行四年，然后现在眼科也快满四年了。
八年，然后我们郑勋呢？
我的话到今年的四月，那刚好满十一年了。
十一年，好，两位这么长的验光生涯里面，有没有遇到印象深刻的事情，或是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有没有？
其实一言难尽啊，
让你可以记到现在的。
我觉得可以记到现在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医疗人员，说实话，很多的时候来讲，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可能他真的是内心身体上真的有不舒服，眼睛上有疾病才会来特别来找你。
是，
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很可爱的阿嬷，他真的是一个阿嬷。那因为他白内障比较严重，那需要就是佩戴墨镜的部分，那我帮他就是配那一种会变色的镜片，就是你走到太阳下会变成墨镜，好，进到室内又会变回一般的镜片。
是，
那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呢，我们那时候拿到了镜片之后呢，阿嬷很满意，说哇，变得又深又漂亮，她就很开心的带回家眼镜了。那一个礼拜之后她回来回诊嘛，因为她眼药水没有了，结果回来之后会觉得，哎，奇怪，这个阿嬷怎么右边的镜片是咖啡色的，就比较偏咖啡色，
是，
然后左边的镜片是偏深灰色的。
为什么？
那就是厂商做错了。
okay,
对，那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好，那当他其实内心会有点挣扎，就是说我要去告诉阿嬷这件事情吧，但都过了一个礼拜，他可能自己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说
亲戚会发现啊，小孩会发现
啊。对啊，这很好玩，可是他自己反正好像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okay,
然后我就去跟阿嬷说，哎，阿嬷，那个拍摄温可林马加咖喱没用后啦，好，就是记一边两边的颜色不一样，然后阿嬷竟然就是跟我说：“我要给你拿安奈卡 fashion 啊。
”OK， 好像他持续戴这样子两边不同。
对，然后我在他身上其实看到了几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儿子后来跟我说，他妈妈其实是一个非常计较的人这样子，但是他对于我就是可以不用这么计较，我才会觉得是说，当我们其实真心的为病人好，然后希望他可以多做一些处置的时候，其实对方会感觉到你的心态的。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好，郑勋呢，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
如果是印象深刻的事情，我以前在眼镜行工作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很特别的客人。那他是一个爱狗人士，那这个人呢，他本身家里条件不是很好，那再加上他有一眼的视力呢是处于全盲的，他只有右眼是有视力，然后左边是没有的。那当初他因为他有老化的关系，他有看远的需求也有看近的需求，但是他戴多焦点呢，他又觉得多焦点就是可以看远看中看近的一个镜片，可是他戴多焦点的镜片呢他又不适应。那 他都觉得说，哎，可是我只有一只眼睛，我配一副眼镜，然后用了两个镜片，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很不划算。对，然后呢，他这位客人他自己想的一个想法，自己很蛮独特的想法，就是说，那我可不可以，就是我眼镜正戴的时候呢，他看出去的视觉是远的，然后呢，我反过来戴的时候，就是把镜片倒过来，
okay,
左边的镜片搭到右边的镜片的时候呢，我就拿来看镜的。对，那后来呢，我那个时候也是跟他沟通了一阵子，就是说你确定真的想要这样子配吗？
因为会有鼻梁的问题、啊、
对，他会有鼻梁的问题，而且戴起来也不美观、
哦、是。
对，那他因为他选的是那个运动款的眼镜，所以他耳朵不会往后弯，他是整个平行的、
哦、耳架上面是平的，
对，耳架这边是直线的、嗯、所以后来他戴过，反过来戴应该就是只有鼻梁架不到的问题。
对，
然后那个时候有跟他讲过这件事情，可是那个客人因为某些经济条件的因素，他觉得说他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事情。后来我还是帮他做这，就是帮他配了这副他想要的眼镜。那帮他配完之后呢，他的视力他是觉得自己蛮满意的，
是，
就是说，哎，我可以，因为他只有一只眼镜，我可以这样戴，我可以用一样的价格，然后去配出一副他想要的眼镜。
嗯，
对，这让我觉得蛮特别的。
好，可是他有克服掉鼻梁架不住的问题。
鼻梁架不住的问题呢，他事实上那只眼镜啊，它本身它是塑胶框，它是没有鼻梁这个东西。它、
oh, okay.
的鼻梁应该是说它是做一个塑胶的凸起物，
嗯、mm-hmm. ，
所以它这样戴的时候是刚刚好，可是反过来戴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说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
OK，
对，
好，正戴的时候可能就需要那个鼻梁的垫，鼻垫、鼻梁垫。那可是他反过来的时候，可能是他使用比较短时间的时候，就稍微反过来戴一下。
就是在看书的时候，因为他本身也很少会有看镜的需求，他、
okay.
只是偶尔用到而已。
嗯嗯。两位视光师哦，视光师、视光生，你们自己觉得目前现阶段最常遇到的眼睛疾病有哪一些啊？现在的人，
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干眼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都有 WiFi、
嗯、
然后无时无刻大家其实都在滑手机，你走在路上，你在捷运上，在公车上，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在滑手机。那滑手机其实大家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当你滑手机的时候，你会减少你的眨眼次数。
哦，会这样的情况、嗯、
那我们的眼皮其实会像车子的雨刷一样，它每刷一次就是帮你的眼睛表面多放一层泪水上去。当你看手机很专注，你减少你的眨眼次数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越容易干涩、
哦 okay.
这是真正的事情。而且在临床上干眼症的年纪越来越小，因为大家都一直拼命的滑手机。
所以干眼症其实是跟环境没关系。
有
关系，
有关系，非常有关系。
嗯嗯嗯嗯，但是跟使用3C 或者是长时间使用，注视某一件事情是有关系的。
应该是说它有内在因素跟外在因素，然后都很有关系。
OK，
对，那台湾是集合所有的因素在一起，所以我们算是干眼症很严重的一个地方。嗯、那如果各位去看国际的期刊研究，很多的那个。人工泪液的这方面的测试，它其实会找台湾的这个地区当做实验品，算我们另类的台湾之光。
OK，
对，
好，这是前沿这边注意到的，现在人常遇到的疾病。
对，
郑勋这边有听到过吗？
目前我觉得台湾最大的近视的疾病，个人觉得就是应该就是近视了。
近视。
那依照卫福部呢，它有统计一个小学六年级的近视人口比例，那这个比例呢高达了70%几，也就是说呢，平均大概有三，就是两个人至少会有一个小朋友有做近视。
是。
对，那台湾的近视之所以会这么严重呢，主要还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家长在发现小朋友近视的时间有点晚了。对，那因为有的家长会觉得说，我都没有给小朋友滑手机啊，然后怎么可能会近视。那通常大部分发现在近视的时候，应该就是学校给小朋友视力回调单，那让家长带小朋友来去眼科诊所啊或医院检查，那一检查之后才发现小朋友他近视了。
是。
对，事实上发现的有点稍微偏晚了一点点。如果说在很早期的话有发现近视的话，医生应该可以帮他做一些处置。
你刚刚提到说 有些家长说我的小孩子没有在滑手机，可是怎么就近视了？
是的，
原因是什么？
近视它的因素有很多种，那遗传的话当然是其中一个。像假如说，我父母爸爸妈妈都1000多度的近视，那事实上小朋友他的这个基因近视的几率就会偏高一点点。
是，
对。那近视也有后天造成的，后天造成的话，当然就是3C 产品用了过多。那像在现在我朋友啊，他就是属于一个手机保姆，就是带小朋友出去，每次又跑又吵，很烦，然后就会直接丢一只手机给他玩。
是，
那这也会造成小朋友提早近视的原因。要不然的话，就是有一些家人呢对小朋友课业要求他事实上蛮注重的，那他就会要求小朋友字要写得漂亮，然后一直看书，那这部分呢事实上也会造成近视的主因，
然后还长时间阅读。
对，长时间阅读也是一样一个主因。
所以这是你看到的近视是目前最主要的趋势。大人的情况近视也是一样频繁吗？
大人的话，通常大人的话基本上超过18岁以上，那我们近视就比较不会再增加了。
Okay.
就是增加的幅度应该说有，但是很低。
嗯，
那所以大部分大人会近视通常都是因为小时候就近视的。那大人比较会有可能的话，就是可能40岁以上，那40岁以上的人他们可能就会慢慢出现老花的症状。那老花的话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水晶体啊，它原本水晶体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一个组织，那它久了之后会慢慢的变硬啊，变黄，那开始慢慢形成就是白内障的部分。那我们到40岁开始，我们的组织开始硬化的时候呢，它就会有老化的现象出现，因为它的弹性不够了。那光线无法正常，就是从角膜一直到我们的黄斑部这段变化变少，那会导致来看东西看得比较不清楚这样子。
OK， 好，关于眼睛的各式各样的事情其实大家都很在意然后呢重点是大家也很容易忽略掉哦。待会我们请两位视光生视光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视力该如何保护，哪些事情做了眼睛一定会坏掉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件事情哦，其实这个眼睛的近视或者是干眼是目前来说最大最大的这个人口比例哦，都会有这种眼睛上的状况了。问一下两位哦，其实这个关于视力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大人其实很容易忽略，小朋友也很容易忽略的事情？
我第一个先讲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大家很忽略的事情是距离这件事情。
看东西的距离。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眼睛的构造是这样，就是我东西拿着越近，我就要花更多的力气去对焦。
是。
然后我东西拿着越远，我的眼睛其实是越轻松的。
是。
那很多的家长就会说，我都没有给小朋友看电视啊。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的小朋友都在做什么？我都给他在看书啊，那样子。可是我们会知道说，小朋友的手比较短，那电视跟看电视来比较的话，这个距离来说，看电视跟看书来比，其实看书比较容易会近视，对，反而是比较伤眼睛的。可是我们尤其是阿公阿嬷，可能看到小朋友在看书30分钟不会去请他要休息，可是可能看电视30分钟就会叫他要休息。然后我觉得其实第一个是距离的部分，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包含大人都会去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想办法把你的东西拿得越远越好。
okay.
你本来是手机你就换笔电，你本来是笔电你就换桌垫，你本来是小电视你就换大电视，甚至换投影机。越远的距离就会让眼睛来讲会更好。这是
那如果说看书，以看书来说的话，你书的大小不能变，
对，
什么样的距离是最好的？
通常来说就是手臂，成人来讲的话我们会建议说可以拿到大概35到40公分的距离。
好，除了这个拿近拿远哦的问题最容易被忽略掉之外，还有什么是大人小孩最容易忽略的？
我觉得最容易忽略应该就是休息时间。对，那现在的人呢，生活是上蛮忙碌的，那用眼的习惯也蛮复杂的。那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诱惑很大，像3C啊，现在的人很喜欢追剧。
是，
那早上的时候呢，我们上班嘛，那在使用3C产品，使用电脑，然后眼睛都没有好好的休息，到下班呢又继续追剧，继续看你的影集，然后导致眼睛呢越来就是越疲劳。再来的话就是小朋友也是，就是我刚刚有说到就是手机保姆的问题。现在的家长啊，就是因为小朋友现在很皮，有的小朋友啦，不是每一位，就是有的小朋友还蛮皮的。那有时候呢他不可控，不管叫小朋友怎么安静他都是没办法配合。那像我们在诊所遇到蛮多小朋友也是这个样子。那最后妈妈的最后的手段就是哎，我手机拿给你玩，你不要再吵了，
对，
好好的坐着等待这样子。那这样的行为呢也会导致小朋友的近视呢增加了更快速。
那真的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或是包含自己，就是请30分钟一定要休息10分钟，而且这10分钟不是说我看了手机30分钟的剧，然后我这10分钟改去看电视或看书，
没用，
而是这10分钟请你要去看远方的东西，让你的眼睛的肌肉可以放松。那远端的在我们是视力的教科书上是写远端的定义是指距离你6公尺远、
okay.
这个才叫远端的定义那样子。对，那有的小朋友就很可爱，就是每30分钟写功课之后10分钟就去看窗户外面的盆栽看10分钟，这我上礼拜遇到的 case。 那还是提醒给大家，就是你确实的休息，你的眼睛才能够长长久久的陪伴你。
闭着眼睛休息也是可以休息，
也是可以休息。不过通常来讲，闭着眼睛休息的时候，你的大脑其实比较不会去放空。这个件事情其实会攸关于你的身体来讲，其实更还是会有劳累的部分，因为眼睛跟大脑它其实是由视神经去做连接这个部分。那当然闭眼睛的时候你是可以让它休息，可是通常闭眼睛的时候你脑袋还在想刚才的事情，你比较不会有放空。所以比较鼓励你的方式就是尽量可以去看远方，让你的思绪什么之类的来讲会再更放空一点，会更好。
好，这些是调节的部分。不过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们知道只要这么做了眼睛一定会坏掉？
好，
那我先说好了，就是目前的话有些人呢喜欢戴隐形眼镜，管式的日抛隐形眼镜。那有些人呢会戴着直接睡觉，那戴着直接睡觉的话可能会造成角膜的缺氧或者是细菌的感染、
okay.
对，那再来的话就是有些人在隐形眼镜的清洗，他不是用正规的清洗的药水在清洗。我看过有些人他就是直接水龙头的水打开然后就拿来冲，那事实上水龙头的水呢它有很多的细菌的成分在里面，
是，
然后更严重一点可能还会有阿米巴原虫的成分在里面。那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下你洗完又戴在眼睛上面，很容易造成眼睛感染，甚至刚刚讲到阿米巴原虫可能还会造成角膜的溃烂，还蛮严重的。所以就是提醒各位观众，就是如果在戴隐形眼镜的人，还是请正确的戴隐形眼镜的时间，一天不要超过8个小时。
是，
然后呢清洁的时候也请用专用的药水。
是，
我觉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跟光线很有关系。
光线，
对，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患者他非常喜欢就是在黑暗中看东西，可是其实在黑暗中看亮的东西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伤眼。其实我们会给观众朋友一个很好的辨别，说你现在亮度到底适不适合阅读。你只要把你的手掌打开在灯光下面，如果你可以看到你的手掌啊，哎，有微微的粉红色，表示这个亮度是 OK 的。
Okay.
这个亮度大概是15到20烛光，这个亮度是 OK。 但如果你打开来发现，诶，你的手掌偏白偏黑，好像没有到那么粉红，那就表示说现在这个亮度是不够的，请你把你的灯再开亮一点，
是，
这样对眼睛来说会比较好。
哦，这件事情很重要哦。好，如果这些事情我们避开不做的话，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保健眼睛可以做的，延长眼睛的寿命？
有一个小个短袜够好用的东西，我不知道卖药，这件事情大家都可以做，非常的简单，叫做热敷。
热敷，
对，那热敷来讲的话，我们都会建议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你就是准备干净的毛巾，一定要干净的毛巾，那大概比洗澡水还要再热一点点，把它弄湿，然后捂在你的那个眼珠上面，那样子。就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希望说你阅读30分钟，休息的10分钟，你就可以把这10分钟拿来热敷。
是，冰敷有用吗？
冰敷比较不是在做让你眼睛放松，冰敷主要的目的是止痒跟减缓疼痛。
OK，
所以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那很多小朋友可能因为天气变化，空气脏污，甚至有鼻子过敏的时候呢，很容易痒去揉眼睛，
是，
这时候你可以使用冰敷，效果会更好。好，冰敷来说的话，请用干净的毛巾加水之后，请放冷藏室。
Okay，
冷藏室，冷藏室很重要，因为要讲三遍，因为很多妈妈都会说啊，就跟冰枕一样放冰冻。你放冰冻之后呢，一冰上去，有时候真的太冰了，小朋友反而变成另外一种刺激。
那郑勋这边，
如果是讲到眼睛的保健的话，基本上还是建议就是要做适当的休息。那
是
使用手机大概30分钟至40分钟，大概休息一个10分钟左右。那再来的话就是充足的户外活动，一天如果一个礼拜呢可以有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的话，对眼睛的视力是会有帮助的。那再来的话就是均衡的饮食，那均衡饮食的话，我比较建议就是可以吃鲑鱼啊、沙丁鱼、
是
花椰菜啊、跟蓝莓啊，对眼睛都是蛮有帮助的。
OK， 好，其实今天两位视光师哦，来告诉我们有关眼睛的保健，以及我们可能很常忽略掉或是观念错误的一些讯息哦。对于眼睛来说其实很重要，因为你想要看清楚任何事情都要靠双眼，那这个保健的重要性跟现在数位科技的带来的这个便利性哦，刚好是相悖驳的哦。
文明病，
对，算是一个数位科技的代价跟伤害哦。最后面想问大家，你是近视的朋友吗？近视造成你生活上哪些困扰？你怎么样保健你的眼睛？都欢迎分享。这集的节目听完之后，如果喜欢，欢迎到笨瓜秀的 FB 粉专按赞追踪，也欢迎分享节目的收听连结，邀请的朋友一起来关心平权，打开生命视野。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视光师谢郑勋，还有我们的验光师洪前渊来到笨瓜秀，非常谢谢你们来，
谢谢。
谢谢。
那下一周3月21号刚好就会碰到3月26号的广播节，所以呢 Ron 邀请了资深广播人林威要来跟我们聊一聊做广播用声音陪伴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很开心笨瓜秀能够一直陪伴大家，我们下礼拜四见，拜拜，爱你们哦。
感谢收听本集节目，欢迎分享、评分、下载、收藏，并从你习惯的 Podcast 平台订阅笨瓜秀。此外，你的热情donate也是对笨瓜秀的最大肯定，让笨瓜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继续陪伴大家。